大家下午好，主内平安。随着天气变冷，埃德蒙顿的新冠疫情反而更加严重了。这段时间，艾城常常一天有100人左右感染。美国的情况更是不断恶化，甚至总统特朗普和他的夫人前几天也感染了。大部分人现在最重视的就是安全防护的措施了。而口罩是随身携带必不可少的安全用具。印度现在疫情严重，在全世界呢只排在美国的后面，感染人数600多万，死亡超过了10万人。所以，印度人民对口罩的重视是不言而喻的。不过，一些印度人不仅仅注意口罩的安全质量，也追求它的观赏效果。不少印度富翁花钱用名贵的材料制作口罩，还有人用钻石等贵重的饰品来装饰口罩，更有人用银子来打造口罩。有位商人呢，干脆斥资将近了600加币，相当于3万多的人民币，专门定制了一款纯金的口罩，大约重55克。当记者采访他的时候，他承认这么做就是为了炫富。他说：“我们全家都喜欢金子，我们有钱，如果有需要，还会为家人定制口罩。”我们生活在一个追求消费主义的时代，人们以满足自己的欲望为中心而活着，并且还为此炫耀，即使别人觉得那个是羞耻的事情。这不仅仅存在于印度人当中，我们华人也是一样。跟国内的人聊天，常常能听到这样的对话：“我一顿能喝1斤白酒，啊，我一次喝了12瓶啤酒，我一顿的饭钱上万。”或者是我的车呀刚换成了宾利，或者我亲戚是某某高官。财富、权势、享乐是人们引以为荣的资本。甚至有人用自己作奸犯科的罪行来吹嘘，以证明自己的能力。就像保罗说的，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，专以地上的事为念。其实这种情况并不是现在才有，在人类的历史长河当中一直都存在。圣经里谈到，人类的第一件谋杀案是该隐杀死了他的兄弟亚伯。然后谈到该隐的后代的时候，在创世纪第4章17到24节说，该隐与妻子同房，他妻子就怀孕，生了以诺。该隐建造了一座城，就按着他儿子的名，将那城叫做以诺。以诺生以拿，以拿生米户亚利，米户亚利生马土萨利，马土萨利生拉麦，拉麦娶了2个妻，一个名叫亚大，一个名叫喜拉。亚大生亚巴，亚巴就是住帐篷、牧养牲畜之人的祖师。亚巴的兄弟名叫尤巴，他是一切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。希拉又生了土巴该隐，他是打造各样铜铁利器的。土巴该隐的妹子是拿玛。拉麦对他2个妻子说："亚大、希拉，听我的声音；拉麦的妻子，细听我的话语。"壮年人伤我，我把他杀了；少年人损我，我把他害了。若杀该隐，遭报7倍；杀拉麦，必遭报77倍。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了专以地上的事为念这么一群人的生活情景。主动离开神的该隐建造了一座城，把地上当作家住下来。他的后代开始实行多妻制，他们热心地追求世上生活的忙碌和丰富，建城、养牲畜、弹琴吹箫、打造铜铁利器，并且口出凶言，以自己的恶行为荣。他们自我满足、自我娱乐、自我保护，他们不纪念给他们生命并且一直养活他们的造物主，他们不追求荣耀神的生活。他们把今生当作永恒来过，以自己的羞耻为荣耀，专以地上的事为念。 神不希望我们过这样的生活，特别是基督徒。我们应该追求的是荣耀神的人生，而这样的人生目标体现在了十字架上。今天我们要学习一段经文，在新约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的17到24节，使徒保罗告诉我们，基督差遣我，原不是为施洗，乃是为传福音，并不是用智慧的言语，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。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，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。就如经上所记，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，废弃聪明人的聪明。智慧人在哪里？文士在哪里？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？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？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，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，这就是神的智慧了。犹太人是要神迹，希腊人是求智慧，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。在犹太人为绊脚石，在外邦人为愚拙，但在那蒙召的，无论是犹太人、希腊人，基督总为神的能力，神的智慧。我们先一起做一个祷告。神啊，你借着主耶稣启示给我们十字架的道理，基督耶稣被鞭打，被钉死在了十字架上，第三天从死里复活，成就了救赎的大功。因着基督的顺服，你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。世界上有两条路，一条大路，一条小路。大路通向死亡，小路通向永生。大路容易走，小路太难行。大路的尽头是黑暗和绝望，小路的尽头是光明和希望。主耶稣要我们离开属世的大路，行走属天的小路。基督在十字架上彰显的荣耀，给我们带来了光明和盼望。我们愿意为主而活，也彰显主的荣光。在这个混乱动荡的世代，让我们遵行主命，把好消息传给世人，也带领他们过一个荣耀的人生。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从今天起，我们关注圣经中关于十字架的教导，激励我们在疫情中为主大发热心，传福音，领人归主。刚才读经的经文是关于耶稣被定罪、被定十字架的故事。在耶稣生活的时代，把人钉死在十字架是最残酷、最屈辱的刑罚，只有对造反的奴隶和罪大恶极的人才会这么做。1960年有一部奥斯卡获奖电影叫《斯巴达克斯》，讲的就是斯巴达克斯领导的角斗士奴隶起义跟罗马人战斗的故事。最后起义失败，被罗马军队俘虏的6000奴隶全都被钉死在了罗马城外的大路旁边。而跟耶稣一起钉十字架的是两个强盗，本来那天跟这两个人钉在一起的应该是巴拉巴，巴拉巴是因为作乱杀人才被钉十字架的，所以这两个强盗应该也是杀人犯。被钉十字架对耶稣来说是极为痛苦的事情，首先经历了难熬的肉体疼痛，耶稣双臂被左右展开，钉子由手掌穿过，一边一个被钉在十字架的横梁上。在影视作品里，耶稣的双脚被正面重叠在一起，用一根大长钉钉在十字架的木桩上，但实际情况可能比这个更加残酷。1968年，考古学家在耶路撒冷发现了一具在公元7到66年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男性骸骨，经过认真考察发现他的双腿是分别被钉在木桩的两侧，而大长钉是特意穿过他的脚后跟。这种行刑方法 使他的身体重量完全集中于脚上的两根钉子上。耶稣要踩着脚上的钉子让身体上升以便呼吸，但这么做会造成非常痛苦的肌肉痉挛，并最终因为窒息产生极度的痛苦而死亡。钉十字架之前，耶稣被鞭打，背上全都是伤口血痕。当他在十字架上，后背跟木桩摩擦，异常疼痛。耶稣死了以后，有个士兵用枪扎在他的肋旁，有血和水流出来。心脏方面的权威医生相信，耶稣被鞭打的时候伤到了内脏。他之所以那么快就死亡，是因为心脏破裂的原因。所以耶稣当时是忍受着巨大的疼痛，完成了天父交给他的任务，又向他的门徒约翰交代了后事，然后才断气。他受到的肉体痛苦实在是言语无法形容的。其次，耶稣经历了巨大的精神羞辱。约翰福音记载，耶稣在被钉在十字架上以后，行刑的士兵开始分从耶稣身上脱下来的衣服，一共四个士兵把外衣分成了四份，每人一份，然后又分内衣，但内衣是由一块布裁成的，撕开就废了，所以就抓阄，谁赢了就把那件内衣给那一个人。我看过一些资料，在人类的文化发展当中，内裤是在17世纪以后才出现的。所以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的是，耶稣在第十字架上边的时候，其实全身一丝不挂。钉十字架发生在公路旁边，人多眼杂热闹的地方，就像中国清朝北京处决犯人都是在菜市口，菜市口是热闹的地方啊。行刑就是要捡人多的地方，对老百姓能起到威慑的作用，杀一儆百。因此犯人就是个靶子，对他极尽侮辱之能事，反正他也要死了。耶稣赤身裸体的被钉在大路边的十字架上，让过往的行人随意观看。除了关心他的家人和门徒之外，还有很多看热闹的军人、犹太祭司长、文士、长老、普通老百姓、路过的，甚至旁边的两个强盗。马太福音37章39到44节，从那里经过的人讥诮他，摇着头说，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的，可以救自己吧，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。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也是这样戏弄他，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，他是以色列的王，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，我们就信他。他倚靠神，神若喜悦他，现在可以救他，因为他曾说我是神的儿子。那和他同定的强盗也是这样的讥诮他。耶稣是什么心情？估计就是想早点咽气。人被折磨到这种地步，除了求死之外还能有什么想法呢？所以耶稣就死了，在极度疼痛极度屈辱当中死在了十字架上。不仅他痛苦，下边站着的耶稣的妈妈、亲戚和门徒们也都非常痛苦。跟自己朝夕相处那么爱自己的人死了，在感情上是巨大的失落，并且旁边人对耶稣的蔑视也同样转加在了这群人的身上。看看你们信的主死在十字架上那个丑态，你们这群愚昧的人信的是什么呀？他们从来没想到耶稣的结局会是这样。在这之前，耶稣已经好几次清楚地说自己要死在十字架上，但门徒们不理解。不理解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听明白耶稣话的意思，而是他们根本不愿意相信耶稣的死会跟钉十字架 这么残酷、屈辱、可怕的刑罚有关。那时的十字架给人带来痛苦的感觉，单单是谈话都不愿意提到它。但天父却安排主耶稣受十字架的酷刑，为什么呢？当然是为了流血舍命，为人赎罪。但别的死法不行吗？也可以被石头打死啊，也可以被砍头啊。其实主耶稣钉十字架还为了表明他的谦卑和顺服，他谦卑到像奴隶一样顺服，一直到死。腓立比书二章六到八节说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，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主耶稣就是要做出最卑微、最顺服的表率，因为他要我们效法他，照着他的样子来做。耶稣对门徒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耶稣要我们背着十字架跟他一起走。其实耶稣钉十字架的故事就印证了神的教导。一个叫西门的古利奈人正好路过，被抓了壮丁，背起了耶稣的十字架跟着一起走。可能当时耶稣非常虚弱，背不动十字架。根据教会的传统记载，西门后来也信了基督，他的两个儿子还是教会著名的信徒。这样西门就跟着主耶稣一起经历十字架的痛苦。十字架是痛苦的记号，象征着基督徒属灵道路上的苦难，但十字架也是顺服的标志。当我们扛着十字架往前走，就是在顺服神，在荣耀神。不用十字架，谁愿意顺服神呢？没有一个人甘心情愿地为主受苦。西门的十字架背得很勉强，我可以肯定他一边走一边心里抱怨，今天怎么这么倒霉，碰上了这档子事儿呢。其实每个人都像西门一样，都是勉强背着十字架，不得不忍受，不得不谦卑，不得不忍耐，不得不顺服。可是毕竟顺服了，一顺服就荣耀了神，一顺服就蒙了恩。十字架是痛苦的记号，但当我们顺服主旨意的时候，我们走十字架路的时候，它就变成了我们的荣耀。西门不背十字架就不能走天路，我们不背十字架也不能走天路。天路是一条小路，也是一条受苦的路，一条崎岖不平的路，也是一条信心的道路，一条舍己的道路。走这条路的人不多，但这却是一条得荣耀的道路。世人爱走大路，他们觉得那是平坦的，两旁充满了鸟语花香，充满了掌声快乐，但最后却走向灭亡，进入墨黑的幽暗里，经受永远的痛苦与羞耻。为什么十字架的道路会痛苦？因为要遵行神的旨意，因为要效法基督。耶稣怎么做，我们就要怎么做。耶稣通过十字架的道路把我们从罪恶里拯救出来，赐给了我们新的生命，我们也要这么做。耶稣说，学生不能高过先生，仆人不能高过主人。先生怎么走的路，学生也要怎么走。耶稣走了十字架的路，我们也必须走十字架的路。不走十字架的路，就不是基督徒。做名义上的基督徒很容易，受洗了，每个礼拜天到教会参加崇拜，也跟着别人一起领圣餐，但就是不顺服，不救人，看着别人死在罪中，无动于衷。做这样的基督徒很容易，没有压力，没有挑战，因为不背十字架。但这也是 不认耶稣是主。耶稣说，凡在人面前认我的，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；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，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。我们既想在今世享受荣华富贵、安逸享乐，又在将来进入天堂永远作王，却不走十字架的路，这是不可能的。这是世上的智慧。今天这段经文，保罗特意教导我们，他说，基督差遣我乃是为了传福音，不用智慧的言语，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。因为十字架的道理，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，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。就如经上所记，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，废弃聪明人的聪明。智慧的人在哪里？文士在哪里？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？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？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，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，这就是神的智慧。犹太人是要神迹，希腊人是求智慧，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。在犹太人为绊脚石，在外邦人为愚拙，但在那蒙召的，无论是犹太人、希腊人，基督总为神的能力、神的智慧。保罗时代的两大主流文化，犹太文化和希腊文化，都觉得十字架的道理很愚昧。很多犹太人盼望基督那位救主早日到来，却不承认耶稣是基督。他们觉得基督来的时候应该是蛮有权势、蛮有威严、尊荣，是一位军事或者政治的领袖，能够行呼风唤雨那样的神迹。他们也觉得基督应该完全遵守他们所制定的律法，他们觉得那样的基督才能让人信服。他们认为耶稣钉死在了十字架上是由于自己犯罪被咒诅的结果。很多希腊人认为思辨哲学是人类思想的最高境界，他们重视华丽的修辞、深奥的学问和冗长的辩论，也崇尚精英主义。他们觉得耶稣受死的故事有太多的愚昧可笑之处，十字架的道理成了这些犹太人和希腊人认识真理的障碍。他们无法接受一位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救主，他们不相信福音要付出苦难。不仅仅在初期教会，在人类历史长河中，无数的人都被权势、地位、成就所吸引，极力避开苦难，不仅仅是不信的，也包括基督徒。不少基督徒为了避免十字架的苦难，甚至不惜背离基督。大家看，这是一个什么标志呢？这是曾经的德国纳粹党的标志。这个标志德语直译为勾十字，这也是个十字架，不过是个被扭曲的十字架。德国是著名的基督教改教神学家马丁路德的故乡，曾经是宗教改革的圣地。德国原本有着浓厚的基督教传统，有大量的基督徒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，95%的德国人是基督教徒或者天主教徒，但后来他们选择了希特勒做他们的领袖。为什么呢？1918年结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，结果是德国作为战败国，不得不接受极为苛刻的不平等条约，割地赔款，备受屈辱，由此造成经济低迷，人民生活贫困，国家陷于瘫痪状态。德国人渴望重现昔日的辉煌，希望有个领袖带领德国迅速走向复兴之路。不少基督徒认为，一个强大的德国远比强有力的福音见证更加宝贵，于是国家成为了偶像，取代了上帝。这时候希特勒应运而生，他出色的能力和政绩 创造了令人炫目的成绩。五年之内，他复苏了濒临崩溃的德国经济，他撕毁不平等条约，夺回失地，洗刷了一战中的耻辱。他通过一系列的改革，让上百万德国人有了休假的机会，他建立培训学校，让人民充分就业，他建立了高速公路网，承诺生产普通人都买得起的汽车，他唤起了德国人民的民族自信心，重拾德国民族的伟大精神，他倡导社会达尔文主义，为德国争夺生存空间。于是德国人选择了希特勒，德国基督徒选择了希特勒，希特勒替代耶稣成为了他们的救主，而十字架变成了钩十字。德国教会开始吹捧希特勒，说基督通过希特勒来到了我们的身边。他们相信纳粹运动是基督教教义真正的实践。一个好的基督徒使命就是使德意志民族复兴强大。无论是基督教会还是天主教会，都为希特勒的突击队员们举行献身仪式，把他们视为献身新德国的英雄。犹太人被视为德国的敌人，600多万犹太人惨遭杀戮。年轻的士兵一边听着莫扎特的音乐，一边开动了毒气室的阀门。党卫军杀人之后，又回到家庆祝圣诞节，去教会参加崇拜。他们一点也不怀疑自己是虔诚的基督徒。少数反对希特勒的牧师、神父、修女等基督徒被抓起来，关进集中营或者被处死。绝大部分人追求的是强国之路。离开了十字架的道路，就是离开了基督；离开了十字架的苦难，就是否认了基督。于是神的审判就临到了。德国遭到了灭顶之灾。其实希特勒这样的人就是初期教会的犹太人盼望的基督，但是他们不知道这样的救主临到意味着什么，是灭亡。我们今天太多的人头脑中也充斥着属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，无法接受一位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救主。不少基督徒也尽量避开十字架受苦的路。保罗告诉我们，这是错误的。在进入天国之前，我们必须要先走十字架的道路，必须要通过痛苦学习谦卑和顺服。耶稣是这么做的，我们也必须这么做。在今天的经文里，保罗说，基督差遣我是为传福音，并不用智慧的言语，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。保罗走的也是十字架的路。他是正宗便雅悯支派的犹太人，出生在基利加省的大树，出身于著名的律法师加玛列的门下。就像美国总统特朗普出生于富贵之家，毕业于常春藤名校，是属于赢在了起跑线上的人。从世人的角度看，保罗前途无量，可是神却拣选他走十字架的道路。保罗走的是怎样的一条路呢？哥林多后书11:23-27，多受劳苦，多下监牢，受鞭打是过重的，冒死是屡次有的，被犹太人鞭打5次，每次40，减去1下，被棍打了3次，被石头打了1次，遇着船坏3次，一昼一夜在深海里，又屡次行远路，遭江河的危险，盗贼的危险，同族的危险，外邦人的危险，城里的危险，旷野的危险，海中的危险，假弟兄的危险，受劳碌，受困苦，多次不得睡，又饥又渴，多次不得食，受寒冷，赤身露体。这就是十字架的路。十字架的路也是传福音的路。十字架的路是一条苦难的路，但路的尽头 却有大荣耀在等着我们。彼得前书1章3到7节说，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，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，照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，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，可以得着不能朽坏、不能玷污、不能衰残，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。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，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。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，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，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，可以在基督耶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、荣耀、尊贵。无数忠心的基督徒都效法耶稣的谦卑顺服，走十字架的路。上个世纪中国著名的布道家宋尚杰就是这样一个人物。1920年代他到美国留学7年，拿到了3个学位，其中一个是化学博士的学位。他回国的时候，在船上看到中国同胞抽大烟、赌钱、精神萎靡，听见外国人骂中国人狗都不如，他心里非常难过，求神使用自己拯救同胞。他把象征博士荣誉的金钥匙和奖章扔在了海里，对神说，主啊，我立志死也要在中国传道，只要我的同胞得救，就是死我都甘心。他回到中国以后，北京协和医院以年薪1800块钱聘他任职，当时大学教授最高工资每个月也只有600块钱，他拒绝了，却到福建闽南开始传福音，一个月拿20块钱的薪水。他为了主的工竭尽全力，大家说他一根蜡烛两头烧，他只活了43岁就离世了。他死后，人们在清理他遗物的时候，找到了一张夹在日记本里的支票，是天国银行的支票，上面写着腓立比书4章19节，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。在一切所需用的这几个字的旁边，他写上了10万灵魂，并且签上了日期1932年3月22日。宋尚杰就是追求天国荣耀、走十字架道路的人，他把十字架看成了自己的荣耀，无论多苦多难也愿意付出，竭力为主赢得灵魂。中国现在的基督徒人数保守估计也有几千万，比起一个世纪以前至少增长了10倍以上。这么大的收获离不开宋尚杰这样忠心事主的仆人，而这也不是宋尚杰一个人的功劳，为主做工的包括了成千上万无名的传道人。2016年，一位以88岁高龄在上海去世的老弟兄名叫李天恩，又叫李木胜，他被称为中国教会的柱石。他是第三代基督徒，爷爷奶奶和父母都信主，他从小就在属灵的环境当中长大，从小就知道有神。虽然他对神有敬畏的心，但是却没跟神建立起来关系。他爸爸是受过教育的人，有知识、有文化、也有能力，却到河南农村做传道人。当时还是1940年代，农村里信耶稣的人少，年轻的信徒就更少了，信的几乎都是老人。一到礼拜天，7、8个老太太拄着拐杖迈着小脚到他家坐下，张家长李家短的开始聊天。过一会儿他爸爸站起来说，大家不要讲闲话了，来敬拜神吧，安静坐好。喊了2、3遍还安静不下来，他爸爸教这些老太太学唱一首小短歌，教了2、3个礼拜一句词儿都背不下来。他在旁边看见，忍不住对他爸爸说，爸爸你怎么这么愚昧呀，你在这些人身上 花这个时间有什么建树，有什么指望啊？我们应当相信神，感谢耶稣的恩典，但不应当这个做法，因为太愚昧了，这样的人生太没有价值了。那时他心里想，我长大以后我要当个大官，然后就宣布我辖区中所有的人都要信耶稣，如果不信就得离开我的领地，我要是当了军官就要叫我的部下都信耶稣，谁要是不信我就枪毙了他，因为这是耶稣的军队。他也读圣经，但是他喜欢读旧约里的摩西、约书亚和参孙的故事，他很敬仰这些伟大的人物。中学毕业以后，他回到了家，心想，等我踏入了大学校门以后，我就不回家了。我不是不孝敬父母，而是要尽心在社会上干出一番事业来，干不成功就不回家。我不给父亲带回来荣耀，不带回来享受，我就不回家。我不能给家里礼拜堂那些信耶稣的人带回来好处，我就不回家。他实在是受不了他爸爸给一群小脚老太太传福音啊，这些年了、这些人一点长进也看不出来，他觉得这样的人生没有价值，将来到了天上也没有光彩。他追求的是自己心目中的成就，但是神却 拣选他走上了十字架的道路。在他17岁的时候看到了自己的罪，向神祷告认罪，那一天他经历了重生，以后就专心服侍神了。他曾经因为传福音4次被捕，3次被判死刑，但都被神奇妙的搭救，脱离了险境。1979年他从监狱里被放出来以后，为了生活在医院里做了5年的清洁工。他拿着最低的工资干着最累的活，每天都拖地打扫厕所，在手术室里给医生打下手。他经常受人欺负，2-3个人的活叫他一个人干，但是他任劳任怨，兢兢业业地做自己的工作。他知道神要他背十字架，神要他服侍他。时间长了，就有人被他感动了，跟他聊天，跟他谈话。他借着机会传福音，医院里不少人信主了。他虽然做低贱的工作，但神却让他知道他是有价值的，是有荣耀的。有一天他在医生休息室的外面拖地，医生们在里面谈话，但是他们不知道他在外面，他是借着旁边开着的窗户能听到他们的谈话声。有一个主任说，现在医院这么多的问题都是院长的问题，换掉院长就好了。另外几个医生七嘴八舌地说，那换谁当院长行啊？有人说内科主任，马上就有人否定了，他不行。那外科主任，他也不行。要不某某处长，他也不行。那谁行啊？有个医生说，我看有个人合适。大伙问谁呀？就是手术室里那个工人，原来指的就是他。十字架的路是痛苦的，但当我们愿意谦卑顺服，背起十字架的时候，主的名就得荣耀，而我们自己也跟着得荣耀，不需要等到回天家的时候才行。李天恩老弟兄归回天家以后，在上海，他也是牧师的儿子为他举行了追思礼拜，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基督徒闻讯赶来，一起纪念他。单单上海本地实践教会负责服侍的弟兄姐妹就有200人。这样一个监狱里的囚犯，医院里的勤杂工，却得到了如此的爱戴，唯一的原因就是他以苦难的十字架为自己的荣耀。可能有人说，你讲的离我们现实生活太远了，那我就讲一个跟我们生活接近的人，当代华人世界最著名的布道家唐崇荣牧师。他今年已经80多岁了，他出生于中国厦门的鼓浪屿，幼年随母亲移居到了印尼居住， 12岁归信基督，17岁开始传道的侍奉。他那个时候赚的钱已经是当时印尼最大教会的牧师薪水的两倍了。他把自己赚的钱一半以上奉献给了神。他买了很多福音传单，然后上路去发给人，劝人信耶稣。那一年他跟神立约要发出去5000张，但是到了10月份还有将近3000没发出去，没发掉。他跟神祷告之后就决定坐火车去别的城市，在火车上发传单，火车上人多，人还跑不掉。当时正是印尼排华很严重的时候，有个人对他说，你发的是中文传单，昨天有两个神院的学生被抓走了。他说抓就抓，我要传福音，没犯罪，我是不能改的。上了火车以后，他先坐下来闭上眼睛祷告，祷告完了一睁眼，对面坐了一个带着4颗星的将军。他心里想，我要发传单他会抓我呀，那一定罚得很重，怎么办呢？主啊，求你让我勇敢起来，不害怕。他想起了一句经文，爱里面没有惧怕。于是他就站起来，先把传单发给了这位将军。他对将军说，将军，我把这张传单给您，这里记载着上帝的爱，耶稣的救恩，我们是罪人，请你信主。那位将军本来是坐着的，没想到一下子站起来了，接过了传单，然后说谢谢，并且笑了起来。唐主任心里想，连将军都接受我的传单，我还怕发给其他人吗？他的信心得到了极大的鼓励，于是就一张一张发起来，一个车厢接一个车厢的发下去。有一个人拿到了传单，一看就骂了起来，啊，耶稣帝国主义的走狗。然后就站起来跟着唐崇荣一路跟人说，小心这个年轻人，他是帝国主义的走狗，文化的侵略者，他是那些外国信教的派来侵略我们文化的。唐中人心里很难过，但是他并不争辩，一直在心里跟神祷告，主啊，给我力量，让我勇敢忍耐下去。于是他就坚持着，那一趟发出了几百张的传单。那天晚上回到家，他比平常的日子睡得更好。十字架的路不好走，要受苦，要学习谦卑、顺服、忍耐，但神会让我们经历他的恩典，活在他的荣耀里。基督徒不可能只得祝福而不受苦，十字架其实是祝福，苦难带来破碎，破碎更新我们的生命。就像一块田地，如果不经过翻土耕种，只会越来越荒芜。拒绝背十字架就是拒绝荣耀的冠冕，拒绝苦难就是拒绝苦难背后的祝福。天国是努力进入的，努力的人就得着了。我当然跟这些神重用的仆人们不能比，但我也不拒绝受苦。我放弃了电脑的工作，建一间新的教会，现在做一间小教会的牧师。疫情之前还要做别的工作维持生活，但我仍然借着各种机会传福音。我送餐送面的时候都带上福音杂志、报纸、宣传单，遇到机会就发给人。埃德蒙顿几年以前就有几位弟兄开始了华人餐饮福音事工，像华人餐馆、超市、食品工厂传福音。就在上个月有两个人信主了，在 Sherwood Park 那边的一条河里接受了浸礼。我传福音也常被人拒绝，被人嘲笑，但我知道这是基督徒必修的功课，所以虽然不好受我也不在乎。我也知道主做事有定时，到了时候就要收获。南边北宰基的老板信主了，就有我的一份功劳。他现在开放餐馆搞福音聚会，感谢神。 不少店主和雇员都认真看我发给他们的福音杂志，还问什么时候新一期能到。我们面厂的老板和老板娘也来参加过我们教会的聚会。疫情对餐饮业打击非常大，据统计，到现在为止，加拿大有25万家餐馆关门。这几个月，我常常跑回到店里去探望他们，从他们那里买东西。疫情期间，我们特别到宾德米尔给那边的华人传福音，还把好几个人拉进了我们的群里，他们都对福音感兴趣。最近我们也在准备啊，有机会来组织他们到我们教会里面搞小型的实体聚会。感谢神，十字架的苦难并不是叫我们止步不前，而是要我们靠着神的恩典离开罪恶的权势，进入丰盛的生命。罗马书8:17-18，保罗说，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，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。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，就不足介意了。在风浪中，我们有神同行；在软弱中，我们有神连续。神顾念我们，愿意做我们随时的帮助。他想把最好的赐给我们，叫我们跟他一起得极重无比、永远的荣耀。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赦免我们的罪，我们就像在埃及被奴役的以色列人一样，常常不愿意经过十字架的沙漠，不愿意经历旷野的试炼，宁肯被罪所辖制，也不愿追求生命的更新。十字架的道路不好走，但主耶稣已经走过了。十字架不好背，但主耶稣已经扛过了。主要我们效法他，学习谦卑顺服，在苦难中仍然传扬真理。求主赐给我们能力，叫我们胜过自己的软弱。求主坚固我们的信心，叫我们不因苦难而退后。求主加添给我们爱心，让我们看到那些不信人的需要。愿我们借着疫情的机会，遵行主的旨意，为主做工，领人归主，追求属天的荣耀和奖赏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